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哎，我们很遗憾，这基哈西完全不知道服侍上帝的荣耀。我承认服侍上帝有的时候可能很辛苦，这些东西没拿到，看起来很可惜。但是保罗提醒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，我们单单的在主里面得满足，求主帮助，不是唱高调。我们需要生活，这是真的，但是不要有贪婪的心，不要有不安的心。神会给我们安全的，神会给我们够用的。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，都平安吗？这句话我们也看很多了，就是问用平安这个字来涵盖一切的好。都平安吗？说都平安，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的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服。乃曼说，请受二他连得，再三的请受，便将二他连得的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，又将两套衣服交给两个仆人，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，到了山冈，基哈西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。伊丽莎问他说，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回答说，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伊丽莎对他说，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呢？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求主真是拯救我们脱离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求主让我们以他为满足，不仅是钱财不要贪，任何神不要给我们的，包括权力、名誉、其他的物质或者肉体上的满足，不是神要给我们的，不是透过十字架的。求主让我们都不要，免去这些。身体心灵越单纯越清洁，越单纯的爱主爱人，那越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不可以富有，但是传道人即使祈祷传道为事，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经营产业上。是如果有需要，神会给我们的。求主帮助，一定要免去一切的贪心。基哈西想要，人家给他想要，但是乃曼需要知道，恩典不是钱买的。基哈西需要知道，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去。伊丽莎心里也很难过，我的心有跟你一起去。徒弟啊，我心里也是想着你的。基哈西可以是第二个伊丽莎，如同伊丽莎是第二个伊利亚。可惜出了这件事，后来基哈西还是被用。我也希望他的悔改让他以及他的子孙没有继续有大马蜂。神是有怜悯的，但对我们也实在是很好的提醒。求主怜悯恩待。这不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。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，因为你贪婪他的东西，你既贪婪他的东西， 他的东西就都给你了。不要贪婪，单纯以神为满足，那最安全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第一节，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，看啊，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。哎，我们住的地方好小啊，请问容我们往约旦河去，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。他说，你们去吧。有一个人说，求你与仆人同去。回答说，我可以去。好，他们要盖房子了，那么希望他得到允许，不但是要他允许他们盖，而且要一起去。于是以利沙跟他们一起去了。本来去可能一起盖，本来去可能是保平安，现在去呢也是行神迹。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，有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进水里，他就呼叫说，哀哉我主啊，这斧子是借的。斧头并不便宜啊，尤其那个时候铁并不是很发达，不容易有。他现在斧头掉了水里了，找不，那怎么能够再找到呢？神人问说，掉在哪里了？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，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，斧头就抛上来了。以利沙说，拿起来吧。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。一定的，这又是一个神迹。科学没有办法解释，我们只能说神行了这件事，让铁可以从水底浮起来。有没有别的意思？有没有什么死人复活或者什么的含义？我们不晓得。我想最简单最安全的讲法就是以利沙有行神迹。我们不是事事都需要神迹，如果那样就不是神迹了。神迹就是很少发生的。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的是，以后砍树的时候要小心点，以后用斧头的时候要小心点，那么不要掉掉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件事情就看到这里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教义，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小心仔细一点。我们看第六章第八节，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和他的臣仆商议说，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。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。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警告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，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。好，呵呵，以色列一直到今天情报工作都是世界有名的，那么以色列的情报处效率手段都很干脆利落，这我们都知道。我们也讲过，从大卫的时候开始就应该是这样，约书亚的时候或者摩西的时候，这个情报还不是很好，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，结果败坏了他们的士气。约书亚去派的两个探子一进去就被发现了，还要被妓女拉合来救。不过后来好像以色列的情报就越来越好了，大卫的情报非常好，对于扫罗的军队的动态掌握得很好，保罗对于犹太人要攻击他，包括启示不吃不喝要杀他，他也知道。那以斯帖记里面莫迪改更是有情报的能力，居然把宫廷政变的事都探听到了。这情报工作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因为是偷，很多时候也有骗，但是圣经显然也允许这样的事。圣经显然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也让我们在罪恶里面 有一条生存之道。虽然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说谎，有的时候棱角像舌是犯罪了，但是在犯比较大的罪和比较小的罪、比较大的悲剧和小悲剧里面，我们希望取其轻。好，现在呢是不是情报工作，现在就是以色列人被上帝提醒。以色列王总是有所防备，哎，奇怪，本来亚兰人要从在某个地方安营，某个地方安营，安营就是要去抓以色列王，结果以色列王好像都知道，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。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，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，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，你们不指给我吗？这里有奸细啊，把那个奸细指出来。有一个臣仆说，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。这我们当然也不懂了，前面我们才看到亚兰王的元帅得医治了，现在我们又看到亚兰王还是继续在跟以色列人作战。也许也不必太稀奇，人间的结盟本来就是很不可靠的，我们需要可靠的是我们认识上帝，所以太早请人家做见证，请名人做见证，常常会很丢脸的，让我们基督徒不要有那种炫耀的心，想要请到大人物为耶稣做见证，不要的，我们宁愿是真实的见证，见证出神的伟大，而不是虚假的见证，见证人的优秀。凡是见证人的都是虚假的见证。好，现在亚兰人知道了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先知，其实我们上次也看过，乃曼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，我们说过这是很好的，因为一般人只会想到你们的先知很灵验，可是乃曼会说你们的神是真神，这就了不起。好，臣仆知道这个事，他没有早点讲，他知道了也没有信靠上帝，这都是可惜的。政治上啊，什么情报上啊，军事上有什么优秀，这很好，但是这都别人的事，我们自己需要信靠上帝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无人帮助他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。这个以利沙很厉害，可是王的领悟力就不如乃曼了。乃曼是不是在敬拜以利沙，他很恭敬，他是敬拜以利沙所拜的神。而这个臣仆还有亚兰王听到的事，并不是就去敬拜耶和华，而是要去抓以利沙。我说这是愚蠢的。第一个，擒贼先擒王，以利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是以利沙的神了不起，而且你不应该跟这个真神对抗啊，你应该信靠，跟乃曼一样嘛，人怎么这么愚蠢呢？好，然后呢，他不但不信靠，还要去抓以利沙，他完全不想到神在这件事上的真实地位，他只觉得哦，这个人很灵，很灵就把他抓起来，他没有想到这人的灵是因为他信的神是真神。而如果你派人去抓他，你们去探他在哪里，我好打发人去抓他，难道以利沙不会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吗？他既然警告以色列王不要从这里那里走过，因为你的军队要走过那里，你现在派人来抓他，他会不知道吗？真是很愚蠢啊！包括很多的无神论，他们使劲的在反对基督教，他们反对的做法实在不是在说无神， 实在是在尽一切的力量表达一件事，他们恨无神，也就是无神论，很少有真的无神论，都是恨神论。他们觉得神很可恶，神很坏，他们不是无神，神不可能无的，他们不服他的带领，那是真实的。那么这个时候王也是愚蠢，他要打发人去捉伊丽莎，他不会想想看伊丽莎会知道吗？神会跟伊丽莎讲吗？他的反应应该是我也要信这位神，那才对啊。可惜了。好，他在哪里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滩，王就打发车辆和大军往那里去，夜间到了那里，围困那城。好，神的作为也是很奇妙，有的时候是告诉人军队在哪里，你不要过去，有的时候不告诉人军队在哪里，也让军队来包围我们，让我们很害怕，都是神在做的。我们当然希望是不要经历艰难，但是如果神让我们经历艰难，我们也感谢主。王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，夜间到了，围困那城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。仆人对神人说：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么样行才好呢？神人说：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伊丽莎祷告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，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。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：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。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，使他们眼目昏迷。好，这里产生了一些，又是神迹啊，这个神迹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懂啊。好，伊丽莎被亚兰王恨恶，因为他把军情都透露，很准确的透露了。亚兰王没有做最聪明最正常的反应，就是信靠这位神，亚兰王反而去包围神人。哎，神也让他去包围，然后清早起来看到，哇，神人的仆人看到，糟糕，被包围了，怎么办呢？神人说：你不要怕，与我们同在更多。然后就开他的眼目，满山都有火车火马。这是第二次我们看到火车火马了。第一次我们是看到在伊利亚升天的时候，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再强调，火车火马是分隔的东西，像防火墙一样。火车火马不是交通工具啊。那么满山是火车火马，意思就是把伊丽莎跟敌人分开，让敌人不敢来抓伊丽莎。那么伊丽莎看到这些人来了，我们也很奇怪，十八节似乎这些火车火马又没有看到什么发生什么功效，火车火马的功效似乎只是让那个少年人不要担心害怕，并不能防备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。伊丽莎要继续祷告耶和华，求你使这些人眼目昏迷。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，使他们眼目昏迷，要让他们眼目昏迷才行，使他们看不到东西啊，就是让这群大军来，然后让伊丽莎的仆人得到安慰，然后让仇敌的眼目昏迷。这眼目昏迷是什么意思呢？眼目昏迷就是眼目昏迷，这个大军好像迷路了一样。十九节，伊丽莎对他们说：这不是那道，也不是那城，你们跟我去，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。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。这也很奇怪啊， 如果这些人可恶，就把他消灭了嘛，干嘛还领到撒玛利亚？其实是很危险的，领对撒玛利亚构成危险的。他们进了撒玛利亚，伊丽莎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，使他们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了他们的眼目，他们就看见了，不料是在撒玛利亚城中。以色列王见了他们，就问伊丽莎说，我父啊，我可以击杀他们吗？回答说，不可击杀他们，就是你用弓用刀掳来的，岂可击杀他们吗？当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，使他们吃喝，回到他们主人那里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，他们吃喝完了，打发他们回到主人那里。从此亚兰军队不再犯以色列境。可是下面又犯境了，所以写这些我们要看得完整一点，它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讲的。亚兰的军队来，到底要怎么消灭他？最早是透露亚兰军队的行程，让亚兰军队没有办法抓到以色列王。那么亚兰军队就去知道这件事，就去抓伊丽莎。伊丽莎呢，先让他的学生看到满山的火车火马，激励他的信心，然后再让这些亚兰军队眼目昏花，看不清楚，然后呢让他们吃喝快乐，不再打犯以色列境。我们都觉得这些做法有点奇怪，我想圣经讲这些就是让我们知道，没有一个一定的做法，神用各种方式来保护他的选民。我们今天需要有信心，求神像以弗所书一样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让圣徒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他向我们这些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超过一切。我们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不害怕而且有荣耀。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善待敌人，使他们在吃喝当中得到满足，然后来跟我们成为朋友。总之没有一定的一个做法，我们依靠上帝来做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